1973年，韩国政府为了提升国际形象，提出申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计划。1975年的时候，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他提出要打造干净的城市，意思就是说要在街上到处流浪的无家者都要送到福利院里面去住。兄弟之家福利院就是在这段时间在釜山成立的。釜山兄弟之家，欢迎你来到现实版的鱿鱼游戏。这宗案件跟鱿鱼游戏不一样的是，在鱿鱼游戏里面是有一位西装男，他走到你的面前问你要不要玩游戏，赢了就有奖金，输了就要被打一巴掌。但是现实生活永远都是残酷的，大部分的参加者都不是自愿去兄弟之家，而是被警察卖去的。而且这个地方并没有奖金，只有死或者是不死。你以为福利院是要给流浪者一个家吗？其实福利中心每收一个人，每天都能拿到政府的补助。根据幸存者的描述，里面的人包括反政府大学生、小偷啊、小贩，还有意见分子等等，总共3500多人，年纪最小的是4岁，大部分都是10几20多岁，还有小部分的人是老人。9岁的韩中善跟他姐姐被他们的爸爸带到警察局，因为爸爸要去买菜，没空顾小孩。你可能会问，原来警察是可以帮忙带小孩的吗？但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他们的爸爸答应他们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回来了。韩中善跟姐姐等啊等，想说爸爸要回来了吧，也没有，就来了一台大车，下来3位穿蓝色运动服的人。警察跟那些男人交换了一些手势之后，就把韩跟姐姐推上车。紧张疑惑又害怕，韩中善一直哭喊着，我要回家，我要找爸爸。男人说，你太大声了，然后就一直打韩，一直打，打到昏迷为止。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兄弟之家，没有想到其实就是一个集中营，更没有想到这场噩梦维持了3年半。说一下这个福利院，它是在一片很荒芜的森林里面，不是那种热带雨林很浓密的树，是那种很稀疏的森林，面积大概8000平，入口是一道大概4米高的铁门，旁边的围墙有10米，人是爬不进来也出不去的。里面大概有60多间厂房类的房子，房子里面是一排又一排的上下铺的床，到处都有警卫拿着木做的球棒走来走去，这根本是一个监狱。所有的人一到了兄弟之家，就要脱光身上的衣服，让他们去检查。他们还要剃头发，很像当兵要理平头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一组编号，一套蓝色运动服。有人说，记得警卫第一句跟他们说的话就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会拥有一个新的人生。所有人都是以编号作为自己的名字，你如果在里面表现好，你就可以从囚犯升职为警卫、组长，甚至排队长。每天起来都要用5秒的时间来铺床，是5秒内哦，超过5秒就会被打。铺完床之后就要到操场跑10个圈，队形不整齐的话，那些队长就会把你的头撞到地板上，然后又踢又打。只要是你想得到的地方，你都有可能会被打，就算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。例如在厕所里面刷牙洗脸的时候，是一组一组的人进去的，你只有3秒的开水时间，而且没有牙膏牙刷哦，你是用盐巴跟手指去刷牙跟洗脸。你如果没有在3秒内洗完，警卫就会用木棍来打你，打到你趴在地上求饶。有时候一个人犯错，整间房子的人都会被罚，没有人敢说话，更没有人会去阻止那些施暴者，因为大家都很清楚，唯一会改变的事情就是换了另外一个人被打而已。韩中善跟姐姐被分到不同的房间，因为男女要分开住。当时只有9岁的韩中善非常的害怕，所以他姐姐每天都会偷偷的跑去韩中善的房间去抱他，安慰他。 可是每次姐姐都会被警卫发现，中山就会看着他姐姐被扯着头发拖出去毒打，姐姐大喊中山我们一起回家，警卫逼中山对姐姐说，你这个死三八，你不要再过来了。尽管每天被惩罚，还是无法阻挡姐姐去看中山。后来警卫就逼姐姐服用一种精神病药物，叫做 CPZ。 这个 CPZ 是非法药物来的，过没多久之后，姐姐的精神状态就开始有问题了。另一位幸存者崔生友说，他是1982年被带到兄弟之家，当时的他只有14岁，每天晚上都会被队长性侵。后来其他的狱友开始升迁，当上小组队长或是排队长的时候，就开始轮流性侵他，持续了5年这么久。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小男生被这样子对待，心灵上跟肉体上是多大的伤害。其实每天晚上他们都说会突然之间听到叫声，然后就会听到有人被拖走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小朋友还是老人，甚至还有孕妇，都会被里面的人性侵。崔生友有一次哭着跟性侵他的警卫说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有跟警察说我家就住在附近，我跟奶奶一起住，她在等我回家，拜托你让我回家。但换来的是更残忍的虐打。其实他被抓走的时候，他人就在警察的旁边。那天他刚下课回家，走在路上突然被警察拦下来，一手就拉到巷子里面说，你有没有偷面包？崔胜友就说，哈，我没有啊。警察打开他的书包，指着那片面包说，那你说你是哪里来的？崔胜友说，我学校吃不完带回家的。你快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哪里偷的。然后一手就拿了一只打火机出来，点火烧崔的下体，直到他有承认为止。之后那位警察点了一根烟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很快就来了一台车，就把崔生友带走了。3年后的一天，崔生友在食堂看见了他13岁的弟弟，他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他说，我好想叫他，好想跟他说话，但如果走过去，不止我被打，弟弟也会被打得很惨。有时候那些队长会说玩一些游戏，有一个游戏叫做汉江桥，就是50个人一组，每一组人都排成一条直线，每一个人都要做伏地挺身的姿势，你双手不是要撑着身体吗？然后双脚就要抬起来放到后面的人的肩膀上面，一个人倒下去就整条桥就会垮了。所以很明显倒下去的人就会被警卫或队长打，在里面打死人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。你说一个5岁小朋友怎么可能在里面生存，每一天只会被打。正常来说，一个5岁小孩上课不哭已经很好了，你还要求他要军事训练一样，怎么可能？有一次崔生友又被队长叫去玩游戏了，这个游戏更夸张，只有单纯的处罚而已。他要假装自己是一台车，但队长说左转灯，队长就会打他的左眼，右转灯就会打右眼，直到眼睛整个变淤青。那一次有一个队长打他打得太用力了，打掉他一颗门牙。你知道那个队长怎么说吗？他说，拿出来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牙齿都拔下来。结果就拿了一条绳子把所有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拔下来。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叫做 Hiroshima， 玩法就是当队长一喊 Hiroshima 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倒吊在自己的床边，就是脚要吊在上层床的扶手那边，头朝地板，不能起来也不能掉下来。正常人应该做个3秒就开始头昏脑胀了，更不要说是小朋友。大部分的小孩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大哭，哭着要回家。游戏开始不久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倒下来了。他们说最惨的不是掉下来之后被打，而是你掉下来之前你已经晕倒了。因为你晕倒，所以你掉下来的时候是直接扭到脖子的。很多人伤到脖子之后就终身残废，也有人变成了植物人。除了玩游戏之外，还有很多体力活要做的。14、15岁的青少年要抱着20多公斤的水泥砖头帮忙盖房子， 盖的是一间能容纳4000多人的教堂，其他人都要到工厂里面工作，每天要大量的生产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日常用品。官方数字显示，在兄弟之家死的人有551个，但是现实的数字肯定远远超过551啊。每一天，兄弟之家都会有新的人要进来，那死掉的人他们怎么解决啊？他们就会把尸体卖给医学研究人员。所以说，有人来，他们有钱赚；有人死，他们也有钱赚。警察每抓一个人都会拿到提成，那都是为什么？明明不是无家者也会被抓走。兄弟之家就跟监狱一样，要逃出去很难，但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有不少的人真的是爬墙逃出来的。他们说，在围墙的最上面都铺满很尖很尖的玻璃碎，那些玻璃碎几乎会从你的手掌开始割到脚，血都是用滴的。他们一逃出去之后，就开始到处跟别人说在兄弟之家里面发生的事情。很快，那些被绑架、虐打的言论就传到整个釜山都知道了。开始有很多人都关注这件事情，尤其是那些家人突然间失踪的人都冲去兄弟之家那边去看看。崔胜友的奶奶早就在几年前就报警了，说他两个孙子都失踪了，想要请警察帮忙找。但是在这几年内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。现在听到兄弟之家有绑架小孩，奶奶就跟崔胜友的爸爸去兄弟之家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在里面。崔爸爸就在门口大喊说，我要找我两个儿子。一开始当然是被警卫赶走啊，但是他爸爸不放弃，在那边大吵大闹，警卫就同意放走他们两个小孩了。崔胜友跟弟弟就这样子就被放走了，他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当时的崔胜友19岁，只有37公斤，他弟弟17岁，35公斤。你想想看，连一个奶奶都听到的传言，怎么可能当地的政府没有人听到呢？所以新上任的检察官金永元带着10名警察突袭兄弟之家。1986年，兄弟之家的负责人朴仁根被逮捕。朴仁根要求跟首席检察官朴熙泰见面，见面之后，釜山市长就打电话为朴仁根求情。朴仁根一开始被起诉贪污、非法禁锢、非法施暴、性侵害等罪名，原本是被判10年的有期徒刑，6亿韩币罚元，但在1987年的时候，在案件二审的时候被改为4年有期徒刑，三审时最终被判为2年半的有期徒刑，而且因为证据不足，罪名只剩下贪污罪，而兄弟之家最终在1988年正式关闭。现在就讲一下这位朴仁根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政府的高官都要保他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背景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为南韩的政府带来了庞大的收益。在1979年到1986年之间，他出口了70多名未成年儿童，南韩政府就把这个出口收益列为国库的收益，每年获利2000多万美元。兄弟之家在他的带领下完美的控制了流浪汉在社会上带来的隐患，政府还颁发了2枚奖牌给他，感谢他对社会的贡献。1981年，南韩政府经营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了一部宣传纪录片，在片中，朴仁根被描述为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劝人向善，努力地改造犯罪者跟无家者，希望他们能为社会出一份力。朴仁根还有他老婆林承淳是兄弟之家的最高领导人，他们的一句话跟金正恩一样有力量。朴仁根本人不是牧师，但他会在教堂带领大家祈祷，甚至在外面传教。他会以耶稣跟上帝之名惩罚那些行为不好的人。他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叫那些人穿上红袍，说着我是罪人，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然后这个假的牧师就会戴上拳击手套开始殴打那些罪人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就是老婆林承淳的弟弟林英淳，他一样很热衷于殴打罪人跟传教这件事情。他为兄弟之家赚了非常多钱，大多都是以耶稣之名叫世界各地的信徒捐款。在朴仁根被捕的同时， 这个林牧师已经带着钱跟老婆逃到澳洲去了。普仁根在两年半后出狱，他以2700万美元把兄弟之家的土地卖给一家建筑公司。他之后又盖了一间新的福利院，专门收留一些身心残障还有精神病患者，继续领政府的补助金生活。不过两年后他87岁就自然死亡了。那些从兄弟之家放出来或逃出来的人，不但在里面饱受了折磨，出来还要被社会冠上流浪汉、犯罪者等名字。有的人因为身体受损无法顺利找到工作，有的人就患上了 PTSD。 韩仲善的姐姐因为被喂药，出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院。崔胜友的弟弟虽然顺利的被放出来，但却因为有了 PTSD 之后选择了自杀。所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跟问候，对于法律的不公以及人权被侵犯，韩仲善在2012年独自在国议会前抗议，还写了一本书讲在兄弟之家的生活。因为一开始调查普仁根的时候受到了政府高官的阻挡，所以这件事草草了事。后来崔胜友等幸存者在国议会外面住了3年抗议，他们是真的住下来在帐篷里面生活，他们希望能引起政府全国的关注，重新调查兄弟之家。终于在2018年11月检察总长开了记者会，诚恳地向所有受害者道歉。2021年的5月，真相委员会对兄弟之家开始了4年的庭审。虽然大部分的加害者都已经死亡了，但是所有的幸存者都希望林英纯那一家人都能够回韩国受审，并且把他们的资产冻结。可是，韩国跟澳洲好像没有引渡条例，所以只要林英纯一家不入境韩国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事。有韩国的记者跑到了澳洲，找到了林英纯。他现在在经营一家教堂，生活过得相当的不错。记者想要约他做采访，但是被拒绝了，理由是怕会影响到教堂的名声。记者最后问他有没有想要跟受害者道歉，他笑了笑说为什么。时间会带走一切，包括真相，也包括公平的审判。而这宗案件也许只能停留在未解的遗憾之中了。在2022年有一部韩剧叫做 Blind， 故事的原型就是釜山兄弟之家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。听完了釜山兄弟之家所有的报道之后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留言。这里是迷之旋律，下次再见。